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人生里面，你的灵在你里面发昏啊，说我不太晓得我前面的路到底要怎么样走，我不知道我的前途到底如何，我看不到我前途的光明，我非常的困惑。然后你看到大卫怎么说的呢？大卫说，我的灵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你知道我的道路。换句话说，我自己不知道我的道路没有关系，我知道你知道，那就够了，我就可以安息在你的里面。那么这个其实就是信心。什么是信心？信心乃是知道上帝知道，我不知道没有关系，但是他知道。所以我们再往下看第三章的第21节，怎么说呢？21节出现了一个转折。你如果看前面第1节到第20节，到了21节的时候，这里面出现了一个转折。在他祷告的里面，他说求神纪念他，然后之后他就想起一些事情。所以21节怎么讲？说我想起这事。什么事呢？我想起这事，我心里就有指望。然后在黑暗里面，那么这个时候指望盼望出现了。那我们看看这一段经文一直到32节，其实这里面有一段经文在讲说我们怎么样面对忧郁，怎么样面对抑郁却能够胜过他的方式。所以第一个他讲到的事情是他回想，他说我想起这事。什么事呢？想起一件事情，说我们不至于消灭是因为什么？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为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所以他想到一件事情，想到神诸般的慈爱，想到神怜悯不至于断绝，想到神的诚实或者神的信实是极其的广大。那么这个发生在当他回到神那里开始祷告，于是神提醒他，天父乃是慈爱的天父。圣经上告诉我们，神是满有怜悯，满有恩典，不轻易发怒，又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神是这样子一位神。所以我们刚刚唱的那条诗歌有没有叫做转眼怎么样仰望耶稣？转眼仰望耶稣，人转眼仰望耶稣的时候，他就从黑暗里面进到光明里面，因为耶稣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盼望乃是在他那里。所以你知道我们今天人的问题是什么吗？我们人的问题就是，当我们在患难里面，我们定睛在我们的患难上面，当我们在患难里面，我们定睛在我们的问题上面，我们定睛在我们的环境上面，我们定睛在我们的过去上面。所以我们看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说这个事情实在太过艰难，我的处境实在是毫无指望，我的疾病实在是没有办法被医治，我跟我的配偶关系破裂，我们实在没有办法再重新的修补，我与我上司的争执到了一个地步，我觉得我需要另外找出路了，我与我子女的关系到一个地步，我实在有太多的挫折，我看不见出路。那么假设我们的眼睛定睛在这些事情上面的时候，你就发现我们的心会胆怯，我们的心会害怕，让我们不断的思想说这个事情到底要怎么办的时候，就陷入我们常常讲，我们搞睡眠的人，我们有一个名词，我们叫做 rumination 这个字叫做反刍。你就发现很多人睡觉以前怎么样在反刍啊，叫我们叫 ruminate 啊，同样的问题一直在思考，一直就睡不了觉。所以你就发现当我们定睛在这些事情的上面的时候呢，定睛在这些负面的情绪上面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处理这些事情。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就忘记了上帝的慈爱，我们忘记了上帝的怜悯，我们忘记上帝的信实，神的大能，神可以改变这一切的。所以我们需要的其实是把我们的眼目从我们所定睛在我们的困难上面转到神的身上，转到耶稣的身上。当我们定睛在耶稣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就想起一件事情，他仍然掌权，他知道这一切。 我虽然没有办法掌控我的环境，但是他掌控我们的环境。我虽然不知道我前面道路，但是他知道我前面道路。虽然我在这里非常的艰困，但是他可以赐给我力量。我们常常讲一句话说，神把他自己，父神把他自己的独生爱子都已经舍了，就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所以我们需要的是回到神的面前，去思想他的信实，去思想他的慈爱，思想他的大能。于是怎么样，这会胜过，使得我们得以胜过我们目前的环境。那么在二十世纪，其实有一个非常出名的牧师，他本身是个医生的，中文把它翻译成叫做中马田，叫做 Martin Lloyd Jones。 Martin Lloyd Jones 是一个英国的医生，他是二十世纪基督教福音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领袖。他曾经这样讲过一句话，他说，人，我们每一个人需要向自己传福音。我们每一个人需要向自己传福音，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在沮丧，当我在忧愁，当我在绝望里面的时候，我需要向我自己的心说话，我需要向我自己传福音。所以如果你看到诗篇，我们刚刚翻到的诗篇，诗篇第四十二篇，诗篇四十二篇在bulletin上面有列出来，对不对？所以他讲到，如果你看四十二篇第三节，他讲说，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不住的对人不住对我说，你神在哪里呢？人讥笑他，他说，我从前与众人住同住，用欢呼称赞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里，大家守节，我追想这些事，我的心里极其悲伤。然后在那个极其悲伤里面，你发现一件事情，诗人在做什么？第五节怎么说？他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怎么样？称赞他。所以这个诗人在做一件什么事情？这英文是这样讲的哈，英文说，Why are you downcast, O my soul? Why so disturbed within me? 他乃是对他自己的灵魂在说话，这个诗人在对他自己的灵魂说话，提醒他自己说，不要被肉体那个负面的情绪所控制。因为神是良善的，神是爱我的，神是大能的，为什么要活在烦躁里面？为什么我要活在忧闷里面？神岂不是我的磐石吗？他岂不是我的救赎主？他岂不是我随时帮助吗？人是可以向他自己的灵魂说话的，我们是可以提醒我们自己的，我们有神做我们的磐石。 Tony Evans， 我以前在这个牧道班我讲过一个事情， Tony Evans 是我很喜欢这个黑人牧师啊，他常讲一句话，他说，你要留意你用的那个但是那两个字， But，就英文这个字 but， 他说你要留意他，他这个连接词在连接的时候，他前后文的位置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譬如说我举个例子，如果你在忧愁里面，你说，哎，我虽然知道神是我的好牧人，我虽然知道他何等样的爱我，但是我心里面仍旧害怕。你把这个字，把这个前后倒一下，虽然我心里面仍旧害怕，但是我知道他是我的救赎主，他是好牧人，他爱我。你看见这个差别吗？我知道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也爱神，但是呢，为什么我还这么劳苦呢？你把它倒过来，我虽然劳苦，但是我知道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你看见这里吗？你如果有圣经，你可以翻到诗篇第十三篇。诗篇第十三篇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没有的话就听我读就好了。诗篇第十三篇是这样讲的，这个是大卫的诗。大卫在苦难里面，他向神呼求，他说，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颜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我心里面愁算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我仇敌升高压制我要到几时呢？他在神面前有个呼求，他说， When are you going to deliver me? 你什么时候拯救我？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看顾我应允我，使我的眼目光明，免得我沉睡至死， 免得我的仇敌说我胜了他，免得我的敌人在我摇动时候喜乐。然后第五节怎么讲？但我依靠你的慈爱，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用厚恩待我。大卫在苦难里面的时候，当他向神呼求，当他在第三节他开始向神祷告，他说神啊，求你看顾我，应允我。然后这个时候他到神的面前，他离开他原本的那个自怨自艾的那个光景里面，然后他回到神那里。所以有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当我们在苦难里面，你不要停留在那个地方，你不要停留在那个地方，要从那里面出来，向自己说话，向自己传福音，然后怎么样，要记得提醒自己， but 但是神是信实，但是神是公义的，神是怜悯的，神要顾念我，因为我是他的儿女。还有一个事情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在你情绪低落的时候，你不要随从你自己的感觉。我们常常讲一句话哈，我们牧师常常讲一句话，现在北卡牧师常常讲一句话，他说这个 feeling has no brain， OK， 感觉是没有脑，没有 it cannot think。 所以你就发现一件事，你发怒的时候怎么样，你的理智用作不作用的，不太作用的，对不对？因为你被那个情绪所抓住了，你有的时候在忧郁的时候，在里面你被那个情绪所忧郁抓住的时候，你的脑子是不太能够去思想的。所以有一个事情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不要随从自己的感觉。我们刚刚已经讲过，说不要看环境，要仰望主，要转眼仰望耶稣。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不要随从自己的感觉。所以耶利米，我们看见在一章第一节，第三章第一到十八节的时候，他的感觉是非常糟糕的，他的感觉很糟，他感觉神在与他为敌，但是他选择了相信神的应许，相信神的慈爱，神的怜悯，神的信实。所以我们刚刚讲路德，马丁路德在五百年以前，在改教的时候，他被天主教怎么样的迫害？在他最绝望的时候，他有的时候觉得撒旦搅扰他。他曾经，你现在可以去到德国他以前的故居，他住的地方去。据说那个墙上面有一个墨水打在上面，是因为他觉得他被撒旦搅扰。他甚至很强烈的觉得说撒旦就在他的身边。他后来拿起他的一个 ink pot， 那个装墨汁的那个 container， 就摔在墙上面，他朝着魔鬼的脸上摔过去，就在那个墙上留下了一个墨水的一个印记。那路德在五百年怎么说呢？他说人可以用福音来淹没那个绝望的声音。当人在绝望里面，你可以回想福音，你可以祷告，不但为自己祷告，你可以为周围的人祷告，你可以宣告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你可以宣告耶稣基督爱你，你可以宣告耶稣已经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你可以宣告我今天已经在光明的国度里面，我已经不在黑暗里面。像我们刚刚唱的诗歌，我们脱离黑暗进入光明，我们来靠近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脱离那个绝望的深渊。所以在有的时刻，我们需要在我们的生命，我们需要做一个宣告，说我们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不需要活在那个绝望的里面。所以我再讲一次，当我们在绝望里面的时候，我们做些什么事情？我们开始祷告，我们开始回想，我们开始转眼仰望耶稣，我们向自己要传讲神的信实，我们拒绝我们感觉对我们的影响，然后我们宣告我们乃是属耶稣的，谁也不能把我们从他的手里面把我们夺去。所以我们回到第三章的第二十三节，我们回到我们刚刚读的这个耶利米书第三章二十三节。第三章二十三节怎么说呢？所以他回想神的慈爱，回想神的怜悯跟诚实，跟这个诚实，他第二十三节讲到说，每早晨都是怎么样？每早晨都是新的。 It is new every morning。神的慈爱，神的信实，乃是如同清晨升起的太阳。 每一天早上神都向我们述说他的信实和广大，每一个黑夜都要过去，恩典怜悯日日在我们的面前升起，每一天都是一个新的日子，你不需要受前一日黑暗的辖制跟捆绑。其实每一天神都赐我们够用的恩典，耶稣在世上的时候说，不要为生命忧虑，不要为穿什么吃什么忧虑，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是有一个秘诀，这里面一个秘诀是什么？ Live one day at a time。 美国人讲说 Live one day at a time。 我今天有许多的苦难，这一天终要过去，然后明天有一个新的开始。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怎么样，都可以到我这里来，我要使他们得安息。那个是一个应许，这个应许是在基督耶稣里面。耶稣基督说，每一个人劳苦担重担的，我们每个人都有，然而当我们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他要使我们得安息。所以保罗讲一句话说，我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着神在耶稣基督里面要所赐给我的那个奖赏。讲到什么？忘记过去的失败吧，忘记过去的羞耻，忘记过去的黑暗，忘记过去一切的阴影，但是怎么样，向着标杆直跑，因为神已经呼召我们进入一个得胜的生命。我们每一个人，神要赐给我们一个美好的一个生命，要赐给我们一个丰富的生命。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每一个人里面有一个美好的计划，当你愿意来跟随他的时候，神要让他的计划在你的生命里面实现。所以我们不要跟随我们自己的感觉就失了信心。我们的北卡的牧师以前讲的时候是他这样讲，他说在一个墙上，据说是尼托生所说的，在一个墙上有三个人站在那里。第一个人叫做 fact， 叫做事实。第二个人叫做 faith，都是 F。 第三个人叫做 feelings。 他说第二个这个人如果跟着 facts 走，什么是 facts， 什么是事实，事实就是神爱我的这个事实。当 faith 中间的这个人抓住前面的人的肩膀往前走的时候，后面的感觉抓住 faith， 那你就可以走在那个墙上面非常的安稳。但是当第二个人回头看 feelings 的时候，那后面两个人就都摔下去了。知道我的意思吗？不回头去看自己的感觉，要从自己的感觉里面出来，要认定神的真实，神的可靠。所以我选的另外一个经文是哈巴谷书，有没有？我们的经文上面有哈巴谷。谁是哈巴谷？哈巴谷也是一个旧约的先知，也是在主前差不多600年的时候，他跟耶利米其实是同时代的先知，在犹大做先知。神也把犹大所要受到的审判 向这个哈巴谷说了。那么哈巴谷听了这些话以后呢，他心里面也是一样非常的难过。好，你们有圣经里翻到哈巴谷书吗？我们 翻一下哈巴谷第三章第十六节怎么说呢？哈巴谷第三章第十六节说，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身体战惊，嘴唇发颤，骨中求烂。因为他想到神在犹大所要施行的审判，他心里面非常的害怕。他说，我只能够安静等候灾难之日临到，犯境之民上来，讲到就是巴比伦要来吞灭犹大。但是在这一切的患难里面，接下来他讲了这几句话，他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园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那这是什么样的光景啊？那个是所谓的农业时代。农业时代你所有的树，无花果树、葡萄树、橄榄树一样都不结东西，什么都没有了，然后我靠家里几只牛几只羊可以吗？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什么都没有，一无所有，一无所有。然后他讲了一句话， But 然而，看到那个字吗？然而 But 但是我要因耶和华欢喜，因为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在当你的环境是叫人绝望的时候，信心，所以有人说这是叫信心之歌。信心所带来的是看见神的时候知道神是信实的，于是心里面就可以安稳。所以他讲说，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使我稳行在高处。好，我们回到耶利米哀歌第三章。耶利米哀歌第三章最后他讲了几句话，他说我要仰望他，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怎么样？必施恩给他。当你看到圣经里面必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应许。所以他这边讲到一句话，他说我要仰望我的神，然后他讲，他说凡等候他的，凡安静在神的面前倚靠他的，专心倚靠他，专心等候他，心里面寻求他的，渴慕他的，那个人耶和华要施恩给他。其实如果你对圣经熟悉的话，你就知道圣经里面讲到很多地方等候神，讲到是等候神的就必不至于羞愧，等候神的就必定承受地土，等候神的就必定重新得力，等候神的就必定蒙拯救。第二十六节讲说，人仰望耶和华，静默等候他的救恩，这原是什么？好的。好，第三十一节讲说，因为主必不永远丢弃人，主虽使人忧愁，还要照他诸般的恩慈发怜悯，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我们就看见我们在神的里面其实是有指望。我昨天在准备的时候，我想到我一个朋友，在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哈。这个朋友，我这个朋友姓易，容易的易啊，他的生命却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他2015年的时候在《举目》杂志上面写了一篇文章，他的题目叫做《刀疤老易》啊，刀疤，身上有很多刀疤，叫刀疤老易。那我这个朋友呢，他是我在医学院的时候的学妹，他不是医生，他进医院的时候他是医技师，后来到美国读了 clinical pharmacist， 做一个药剂师。那我还记得他刚进北医的时候，他比我晚4年，我大五，他大一哈，我印象对他很深刻，因为我那个时候在学校的演变社里面。那么我们在大五的那年，我们办了一个即席演讲比赛。即席演讲比赛就是你一个一个抽题目，抽到哪个题目给你3分钟5分钟让你准备，然后你就上去讲哈。那即席演讲比赛，那么他得了第一名啊。我还记得他的抽到题目很困难的一个题目，因为他抽到题目宣布那个题目的时候呢，我在想说这题目要怎么讲哈。因为在北医大台北医学大学，我们的学校里面有一大片的草地，上面有很多的黑山羊。那些的黑山羊不是太容易，因为它是我们这个寄生虫学系里面做寄生虫研究用的哈，所以那些黑山羊在那里放牧，周围的人都晓得那个黑山羊你不能去吃它的哈，因为它有虫的。那他抽到什么题目呢？他抽到假如我是北医的一只黑山羊，这题目很困难的哈。但他一抽到以后啊，他一讲完以后，那我就知道他一定是第一。那么后来呢，我到美国来，我1983到美国来，我83年出国以前我信主，然后84年的时候有一次，因为我那时候84年有几个月我在加州，然后他那时候也在加州，但是我们距离很远，所以他有一天他给我打了一电话，我就跟他聊了一下，聊了一下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刚信主也很火热，我就跟他讲说，哎。我说我最近信耶稣了哈，那他一听他说，哦，你也信耶稣了哈，也许那你跟我讲讲到底怎么回事情，就把我信主的一些过程我就跟他分享。那分享了以后，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听起来我也可以去研究一下哈。哈哈，我们去，因为他住了大概1个多钟头以外的地方，所以他就自己去了教会哈。那于是呢，他后来86年的时候就信了耶稣。那么。我很久很久没跟他联络哈，那么后来在2015年的时候，我们有些好朋友还有联络的，就把他这篇文章 发给我，然后我们有一些老朋友就联络上哈。那我把这一篇文章找出来，我给大家稍微读一下，我不全部读这篇文章哈。他这样讲的哈，他说我小的时候喜欢看武侠小说啊，她是一个女孩子，她是一个很皮的一个女孩子哈。她说小时候喜欢看武侠小说，各路好汉在江湖上行走，总是有个响亮的名号。我想我的名号应当是刀疤老易，因为我不大的肚皮上有六道疤痕。那他说1986年我受洗成为一九基督徒，87年诊断出有肾脏病，89年的时候接受肾脏移植。在我人生的风暴中与上帝相遇，在祷告中认识了他的信实。在我换肾后的20年里面，神带领我乘风破浪，过关斩将，甚至我走出死因的幽谷，是关关难过关关过。到了2019年的时候，我患的这个肾脏啊，终于歇了他世上的劳苦，我又开始洗肾。医生也将我挂在 UCLA 跟 Scripps Clinic， 在 San Diego Scripps Clinic 两个医院的候选名单上，等待第二次的肾脏移植。根据我过去的经验，我知道面对重大事情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用祷告交托。我向上帝说，主啊，事到如今我也没有任何的办法，你就看着办吧。他私下打听了一下 UCLA 的等候期，等肾脏移植是6到8年， Scripps Clinic 是3到3年半，所以他就比较积极在 Scripps Clinic 去等肾脏。那么于是呢，2011年他接到一个打来电话，说可能可以有肾脏给他，但是隔了几个小时又跟他讲说肾脏不是不匹配啊。那么于是这样的电话前后接了大概有4、5次，他说每一次呢，我都像心情像是云霄飞车，冲上了希望的高峰，然后又掉到失望的深渊。他说到最后我都不太好意思通知我的朋友们，因为好像那个放狼的孩子天天在喊狼来了狼来了，结果怎么样，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然后2012年的时候，他去 Scripps Clinic 去检查，然后医生跟他讲说，因为他是二次换肾，他血里面有很高的抗体，那么需要做 desensitization 脱敏的一个治疗的一个过程，要去打针。那么一开始时候保险公司不给付，他去交涉了3个月的时候，保险给他给付，然后给他打了很多次的针，但是他的抗体并没有降下来哈。那么于是换句话说治疗失败，于是他非常的沮丧。那么他向上帝抱怨说，换肾已经够困难了，那么我现在基本上雪上加霜哈。那他说他转念一想呢，其实这也不是一个长久之计哈。那么他想想，他说我还是要依靠神啊。他说我相信等候耶和华的必不羞愧，于是我释怀了，向神发出感谢。那么后来他跟医生商量，一个医生就跟他讲说，其实你需要的就是一个肾就好。你知道他们换肾的时候，现在换肺啊换肾啊通常是2颗一起换啊。那么很多时候两个肺啊两个一起换，也可以换一个啊，但是一般大概是换2个。所以2013年他说他的工作也出了问题，他跟老板他老板退休，然后在一年里面他换了3个管理的团队，他们前同事有17个药剂师先后的离职。他说这真的是腥风血雨哀鸿遍野，他说我也饱受波及。那么在那段时间里面，他心情非常焦虑，他内忧外患度日如年。他说有一天他忍不住了，他说他跪在浴室的地板上向神呼求，他说主啊，你是在旷野中开道路，在沙漠中开江河，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情，求你怜悯我，我只要一颗肾，一颗匹配的肾就可以了。然后2013年的9月的时候，他在参加祷告会跟朋友一起祷告的时候，电话响起来， UCLA 打来电话说可能找到一个可以匹配的。那心里面有点不安哈，不晓得这个是盼望呢还是失望，就不太晓得。那么于是有一天通知他去医院，他去了医院以后呢，那么他说没有床位，叫他去医院的咖啡厅去等。然后他说奇怪了，他说上一次我换肾的时候哈，那么还有一点场面哈，从急诊室进去然后再到加护病房，他说这次居然叫我在咖啡厅等哈。他说他后来才弄明白，他的外科医生要见他，他说这个外科医生来了是一个6尺高的一个大光头，看起来很酷，握手很有力，劈头就跟他讲说，今天是你的幸运的日子， This is your lucky day， 好，今天是你幸运的日子，我们给你找到一个合适的匹配的肾。 他有点不放心，他说但是我的抗体很高你知道吗哈，他说他们找到，他说事实上抗体高的大概只有十分之一的机会能够找到匹配的，但一般的机会就十分之一。然后接着他说这个肾脏的捐献者其实他生前就已经捐过一次，他就只剩下一颗肾了。你知道他祷告的时候啊，就是说神你给我一颗就好，因为一般换两颗他只给我一颗，但是这一个人呢，捐的人就只有一颗，也没有两颗。所以这是他写的，他说我一听眼泪在眼眶中打转啊，他说因为我想起那一天我跪在浴室冰冷的瓷砖地板上向神呼求，说我只要一个肾一颗就好。他说神真是幽默，他应允了我，而且真的是只有一颗肾，连多一个都没有。他说我这几年的担心，我一切的失望忧虑害怕都过去了。他想到说未来的新天新地，神会我抹干我的眼泪，也许他今天就会如此做。他说接下来光头医生对我叽里呱啦说了一大堆，他说我什么也没听进去，因为我心中不断涌出喜乐跟赞美，乌云已过，我看到灿烂的阳光。最后光头医生问他还有什么要求，然后刀疤老医讲说你可以把刀口开小一点吗，我还想穿比基尼。他说那个医生停了一下有点错愕，没想到一个要换肾的人还有这样的热情去生活啊。这篇文章最后的时候他说是的，刀疤老易又要重现江湖了。这是他在2015年的时候他所写的一段的文章，那么这是刀疤老易的故事。那我不知道你的生活里面有多少的忧虑，我不知道生活里面有多少的艰难，有多少的苦难，但是耶利米说的这句话说我们不至于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他的诚实极其广大。最后的一经文我要跟大家分享是刚刚讲的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八到十节的经文，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一到十节的这个经文里面，保罗自述他所经历的艰难。保罗怎么说的呢？保罗说：弟兄们，我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然后他讲了一句话，叫我们怎么样？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所以保罗说我有一个秘诀，这个秘诀是不靠自己，只靠那叫死人复活的神。那么神是我的盼望，是我的拯救。然后他后面也讲了一句话，他说他曾怎么样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神过去曾经救我，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我们中间我看见有一些新的朋友，我们真是晓得说我们在这里的聚集不是偶然的一个聚集哈，我们每个人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是神带领你到这里来，可能不只是你的工作，不只是你的住宿，他在你的生命里面其实有一个美好的计划。那我没有办法知道神在你生命的计划是什么，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神愿意祝福你，神愿意向你施恩啊，即使你若是你认识耶稣，即使在任何样的苦难里面，你可以得着神那里来的祝福跟帮助。也许有一天哈，我们中间有的人也像刀疤老易一样，可以述说神拯救你的故事。那么最后我要讲一个事情，我们回到这个耶利米哀歌第三章的地方。其实耶利米哀歌还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如果你重新读耶利米哀歌第三章第一到十八节的地方，你会留意到一件事情，这一到十八节讲到说，我是因耶和华愤怒之上遭遇困苦的人，他引导我行走在黑暗里面等等等等，你会发现其实他乃是在形容2000年前来到这世上的耶稣。 耶稣就是那位因神的愤怒的杖遭遇困苦的人，耶稣的身体正是被撕碎的那一位，他在十字架上他的死何等样的凄凉，他何等样的孤单，他的肺腑被刺，他成为众民的笑话，在十字架上面他亲尝苦胆，阴沉，正如我们这里所说的，神愤怒的杯乃是倾倒在他的身上。所以耶利米哀歌正面这一段的陈述，其实也预先指向耶稣基督。那如果你说我不能够明白神对我的爱，我现在才刚开始到教会来，我没有办法明白上帝的爱，上帝的爱乃是在十字架上面显明出来的。我每次讲说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他的爱就在十字架上面向我们显明出来。所以约翰福音讲到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名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就是基督徒所说的福音。所以耶稣为我们活在耶利米哀歌第一到十九节的黑暗里面，所以我们因为如此，我们可以活在光明里面。耶稣为我们进入苦难，因此我们可以得着平安。耶稣为我们进入那个忧愁，他乃是忧患之子，所以我们可以从忧患里面出来，可以得着喜乐的心。好，所以我们中间还有慕道朋友，如果你还不认识耶稣，盼望你来认识他，因为我们巴不得你认识他，不是参加一个宗教的信仰或者参加教会，乃是认识那个永恒爱我们的那一位神，然后他应许他要赐福给我们，要与我们同行，要拯救我们。那对于我们基督徒而言，我们需要想到的事情是，我们在基督里面可以得到那个喜乐。你知道保罗在写监狱书信的时候，他在监狱里面，他写腓立比书，他是这样写，他说你们要靠主常常怎么样喜乐，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跟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什么平安，必要在基督耶稣里面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所以在忧愁里面，我们需要祷告，我们需要回想上帝的爱，我们需要提醒我们自己，不要看那个环境，不要跟着我们的感觉，我们需要向我们自己宣扬福音，我们需要仰望祷告等候主。然后神说你知道吗，每个早晨都是新的，早上起来让我们来寻求神的慈爱，赞美他的信实，赞美他的慈爱，因为他说他的恩典是够我们每一天所需要。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真是为我们中间在苦难中，在忧愁中间，在沮丧中间弟兄姐妹，我们来祷告。主，你自己看见这一切的，主，在我们还没有祷告以前，你就已经知道我们的心，知道我们舌头上面一切的话语，你知道我们心中一切的忧虑，而且主你也说你看见我们的困苦，你知道我们心中的艰难。所以愿主在这个时刻再次提醒我，你是我们怎么样的爱我们，你向我们所存的意念真的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主，我们求你除去我们中间每一个人心中若是有忧虑的，求主你除去这些忧虑，求主你赐下喜乐的心，也求主你祝福每一位愿意跟随你的人。但愿主你自己的爱常常在我们的心里，每当我们失望，每当我们软弱，我们就再次回到你的面前，仰望你的慈爱。愿主你常常提醒我们，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我们这样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阿们。